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布这样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我们继续讲释迦牟尼佛的广传白莲花论。白莲花论呢，可以说分了十一品了。十一品的次序呢，分别是功德品、发愿品、布施品、持戒品、安忍品、精进品、寻法品、禅定品、智慧品，然后静心品和修行品。那么通过这个十一品呢，来了解佛陀的功德修持，可以说是这个佛陀得到佛陀的加持。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其中的第一品第二品讲完了。第一品呢，主要是讲这个这个佛陀的功德，或者就是说通过见闻益处佛陀的功德呢，可以获得如何的功如何的利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那么佛陀呢，可以说是他的这个三门呢，分别可以通过佛像或者说是佛经，然后还有佛塔，通过这样身体第三门的表示呢，可以就说是这个了解。那么所以说，我们如果能够对佛像、对佛经，然后对佛塔供养、转绕等等呢，都可以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这个是在功德品当中先讲的。然后呢，发愿品呢，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如何发起殊胜的大愿。救度众生的这个经过。那么从这个方面呢，我们可以了解本师释迦佛为了调化着实众生发下殊胜的愿望，现在已经如愿成佛。我们自己呢，也去现在的话得到了佛陀的摄受。那么同样的道理呢，我们自己呢，也应该跟随佛陀的这个可以说修行的这个足迹，刚开始呢发起这个殊胜的大愿，发愿之后呢开始去除修行。所以说呢，其中的第一品、第二品大概的内容就是这样的。然后现在我们再讲第三品，再讲布施品。布施品呢，佛陀在发了殊胜的这个菩提心之后，如何为了获得无上正等正觉而修持菩萨道？菩萨道当中呢，通过六度的方式圆满一切的功德。那么现在正在讲这个布施品当中，布施品呢，那么前面呢讲到了其他的一些这个非常感人的公案。那么今天呢，开始讲普渡王子行布施。普渡王子行布施公案与上文所述义成王子布施公案内容大致相同。那普渡王子的公案和上面所述义成王子布施的公案呢，内容大致相同的缘故呢，所以说呢，在这个公案当中呢，我们那么觉得讲的比较略了。我们自己呢也是相同，对吧？那么因为可以说其中需要讲解的一些这个关键的地方呢，已经讲完了。所以说我们在讲这个公案的时候呢，也是比较简略的方式呢，这样的话进行这个开显。很久以前，在一个名叫西布瓦的地方，有一位普胜国王，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曾转身为他太子，名叫普渡。普渡向来乐善好施，广行布施时，甚至将本国最珍贵的如雪山一般洁白的大象送与力宏国王派来的一位婆罗门。这个公案和前面也是差不多吧。王子呢非常喜欢布施，所以说呢，在布施的其他的这些这个衣服、饮食啊等等这样一种财富之后呢，那么甚至于将这个本国一个非常珍贵的大象呢，也是这个布施给了力宏国王派了一个婆罗门。当时所有西布瓦民众均感不满，便纷纷将之告于普胜国王处。国王尽管内心不情愿，但迫于民众压力，无奈之中只得将太子驱逐出境。那么这个地方讲到呢，主要是这个国王他这个没有办法，在无可奈何当中呢，将这个王子驱逐出国境了。王子之妻名为马直，一子名查瓦江，一女名芝拉珍。此时便与普渡王子一同启程离开家乡。一路之上，多亏有四匹健马拉车前行，但不久就被一婆罗门全部讨要而去。这个从这个开始呢，就讲到了这个这个菩萨开始这个修持殊胜布施的这种经过。即使是说菩萨在落难当中，那么也是不舍这个布施之心的。而且呢，如果有人讨要的话，通通都是通过欢喜心摄持布施。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呢，就将四匹好马四匹健马呢可以说布施给了其他的众生。普渡王子普渡欢喜布施后，便自己亲自拉车带路。后有四名夜叉望见王子疲累不堪，便化作红色野兽形象帮助拉车，这让妻子马直顿生欢喜心。走不多久，又逢一婆罗门前来索要大车。普渡王子就将车子完全布施于他，剩下路途中 普渡背负茶瓦江，马直背负支那针，一家四口艰难步行迈向目的地。那么将这个马和这个车子都完全布施完之后呢，那么他们就是各自背负这个儿女呢，艰难的前进。竹叶叉看见普渡王子劳累难之后，就再次显示神变，缩短了原先遥远路途，将他们快速安稳送抵一处能望见所流放之山的地方。这样四人很快就抵达了最终栖息地，最终栖息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以及夜叉看到了这个王子的一些这个过程一些事迹，看到王子呢非常的这个疲劳，所以说呢为了减轻他们的疲劳，他们就通过自己的神变呢将这个非常遥远的路途呢缩短了。缩短之后呢，他们就说一直将一家四口送到了能够见到流放之山的地方呢，可以说是才这个可以说是才这个回去。像这样的话四人很快到达了这个栖息地。来到山上后，他们发现了一处月异舒心之茅棚，便决定安居于此。一晃又是半年飞逝，期间王子一直一直苦行不辍，而马直也心情沉思。恰在此时，从遥远地方又来了一位婆罗门，受其妻命令前来讨要两小孩一座仆人。王子未加犹豫就答应下来。听到二人对话后，两小孩异常恐惧，便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父亲，眼里充满乞求与哀怨。那么小孩子呢，虽然跟随的这个菩萨很长时间，但必定呢他的年龄还没有成熟，或者内心当中呢还没有体会到真正为了寻求菩萨道那么应该做的一些这个事情，所以说他们自己呢就非常恐怖，而且呢就是在这个看着父亲的眼神当中也是充满了乞求，充满了哀怨。普渡看到后心生悲悯，但还是不忘向他们晓之以理，我并非狠心将你们送与他人，与你们分别亦令我痛心难过，不过为获无上菩提，父亲才将你二人布施与他，希望你们兄妹不要难过怨恨。那么王子在做开示的时候呢，就是说我并不是狠心将你们送与他人，就是说是我并不是说毫无道理毫无理由像这样的话就将你们送给其他人的，那么实际上和你们分别呢我还是非常这个痛苦的，那么不过呢将你们送与他人呢是有一个这个很殊胜的这样一种这个结果，怎么样呢？为了获得无上菩提，为了获得无上菩提呢，不得不做一些就是说这个难舍能舍的这样一种这个事情，所以说呢父亲才将你们儿女布施给了这个婆罗门，所以说你们也应该了解这个道理，不要这个难过，也不要心生怨恨。普渡说完又转向婆罗门，我将两个小孩均已布施给你，只是孩子母亲尚在山上采摘野果，希望你能等他归来，明日再带小孩上路也不为迟，趁此机会也可为他们略做装饰。那么王子给婆罗门说呢，现在呢我已经决定将小孩布施给你了，这个小孩呢现在已经属于你了，不过呢现在母亲还没有回来，所以说是不是你在这个地方稍等一下，等这个母亲回来之后呢，那么就是他母亲了解这个事情，然后呢这个小孩子也能够向母亲这个辞别，然后呢就说这个他们的母亲也可以为这个小孩呢略做装饰，然后再带他走也可以的。婆罗门则心下思量，此女人恐为狡诈之徒，如这样等下去，她若回来必定障碍王子将儿女布施于我岂能坐此等她自丧良机。这个婆罗门呢就不愿意等待了，他说这个女人呢肯定是不愿意就说将这个儿女布施给其他人的，如果她不愿意又开始做障碍的话，这个里面这个其中要费很多周折有可能呢就说这个这样的儿女得不到手，或者即使得到手呢也要耽误很长时间，还不如呢就是趁他的这个母亲没回来之前我自己先走为妙。此时普渡王子为安抚婆罗门又说道，我妻子实为我修行之最好道友，她绝不会障碍我行布施，不过如你定要此时出发，我也只能悉听春便。言毕普渡又补充道，我这两个孩子不大会当仆人，我尽管将他们布施于你，只恐你日后未必满意。那么王子就说呢，我这两个好孩子呢都是从这个皇宫里面出来的，从小呢都是受到别人的这个伺候的，所以说他们从来没学习过怎么样伺候别人，恐怕呢就说是这个不能够这个满你的愿吧，何况我父王若发现他俩也必会将孙儿赎买回去。 婆罗门放肆说道，诸国王就如毒蛇一般野蛮暴虐，我又怎敢亲近，万一不幸被国王发现，我定会从他定会从我手中抢走两个小孩，要么就会严加惩罚我，故我只能将他俩交与妻子，不让任何人发现。他就说这个婆罗门说呢，你的这个担心呢实际上是多余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这些国王呢非常的这个凶狠和野蛮，所以说呢我是不敢亲近他们的。既然不亲近他们，那么肯定就没有被他发现的这种机会了。退一万步说，万一被发现呢怎么样呢？万一被发现之后呢，肯定呢要做这样的一种这个从我手中抢走小孩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事情的。所以说呢我自己呢已经想好了，回去之后呢将这个交与妻子隐藏起来，不让任何人发现呢，就肯定不会有事情的。普渡王子将两小孩叫至身边，慈悲说道：“到婆罗门那里去后，定要好好当仆人。”婆罗门则不耐烦地对孩子们恶狠狠说道：“快点出发！”接着又用粗暴言辞将他们驱赶上路。两小孩离开父母，自然痛苦万分，两人纷纷留下滚滚热泪。他们一起祈求父亲道。可否等母亲归来再让我们这个离去。婆罗门则又一次以歹毒心态想到，如若孩子母亲回来，他肯定会因疼爱子女而不肯再将这两小儿送我，这岂不坏我大事。想及此，婆罗门便捆住小孩双手，又将他俩拴在一起，边抽打边强行拽着这个兄妹俩上路。他自己就很非常狠心的通过这个非常歹毒的念头，然后呢再通过非常粗暴的这个行为，一边可以说是把他们捆起来，一边通过其他的这个树枝鞭子抽打，然后呢帮他们带上路了。小兄妹一边回顾父亲，一边不情愿的跟着婆罗门。女儿智拉真边哭边说道：“父亲啊，如此无情鞭打我之人，哪里会是真正婆罗门，分明是食肉鬼，跟他前去，他定会将我杀死。父亲怎会把我们交于眼前这魔鬼？”就是说，他对父亲说呢，他自己说是这个婆罗门，但是看这样的一种样子，这么粗暴的言辞，然后如此无情的鞭打我的人，不可能是真正的婆罗门。真正的婆罗门不会这么没有这个慈悲心的。所以说呢，看他的行为来分析的时候呢，肯定是一个食肉鬼。如果我跟他去之后呢，我就死定了，肯定就说是被他杀死的。所以说呢，父亲怎么忍心呢？把我们交于这个眼前的魔鬼呢？儿子查尔江忍悲含痛说。他痛打我俩倒非大痛苦，最让人痛心者乃是母亲采集野果归来后见不到我们。母亲那时之揪心痛苦又该向谁诉说，真希望父亲能好好安慰母亲，并带我们给母亲顶礼，劝解他万物伤心，我们与父母将来怕是再难相逢了。那儿子呢，就是他年龄大一点嘛，所以说呢他能够就说这个看得比较远一点。他说是婆罗门打我们呢倒不是非常大的痛苦了，只不过呢母亲回来之后看到我们肯定是非常痛苦了，那么谁来安慰他呢？谁来安慰这个母亲使他不要伤心呢？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非常难以忍受的痛苦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感受到，但是呢母亲回来肯定有这样的痛苦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请父亲去好好的安慰母亲，然后呢劝解他呢不要因为我们的离去而伤心的。查尔江又告诉智拉真道，父亲已送别我俩，我们就跟着这位婆罗门走吧。儿子又对婆罗门说道，我俩年岁尚小，又不懂得事理，如果对你及家人有所触犯，请你一定原谅宽恕我们。送走儿女，普渡王子不觉心生悲悯，同时心里焦灼不安。他想到两个孩子均为赤脚，而毫无惭愧心之婆罗门，一路之上又必鞭打他们。待他们以后充当奴仆时，生存境遇只会越发痛苦不堪。他们如若饥渴难耐，恐连一乞讨饮食之地都了不可得。我不吃之心虽很强烈，但两小儿确实是在遭受痛苦。 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这个菩萨他心想，他的内心当中这种想法，一方面就说出来了。这个菩萨呢，他虽然不是儿女，但是他并不是根本不知道哪些是这个心肠好的人，哪些是这个根本不是惭愧的人。实际上他的内心当中呢，把这些事情分得清清楚楚，一方面有悲心，一方面他也去有智慧了。但只不过呢，他这个菩萨呢是为了求无上正等这个正觉，所以说呢，他将这样一种这个儿女进行了布施的。这方面在其他的论点当中也是讲过吧，内心当中呢，可以说是这个必须要了解谁是这样一种这个好的人，谁是这个不好的人，内心当中必须要分清楚。但是在行为方面呢，就不一定要暴露出来的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这个在这个人品在做人规方面呢，也必须要了解的。菩萨这个方面也是非常的这个了解，而且呢，他也知道呢，这样一种这个将儿女布施给这个狠心的婆罗门之后呢，这个在现在在他自己面前都已经遭受了这样的痛苦了，那么以后在当奴仆的时候呢，肯定呢就是更加痛苦不堪的。因此内心当中对这个儿女呢还是非常的挂念的。就在王子如是侍卫之时，妻子妈子也遭遇一系列不吉祥之征兆。他不再摘野果野菜，就向家中飞奔。他沿途却碰到许多凶猛令人恐怖之野兽挡住去路，使之无法及时回家。按照这个前面的公案呢看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这个什么，主要就是其他的这个天神或者第十天为了就是说这个圆满王子布施的意愿，故意划线了很多这样一种野兽挡住去路的，使他没办法及时回家做这个阻拦。终于到家后，儿女以前常常迎接他的地方，孩子们经常这个嬉耍之地都不见两小孩踪影。马子不安地想到，孩子们是否在玩耍时已睡熟，还是在森林中迷失方向，或者嫌我归来太晚而心生怨恨，要么就是在躲避我。他们会不会已被淹死？就算被其他猛兽吞食，也该有鸟鸣以示以示端倪。为何现在却音信皆无？我忧心如焚，这可如何是好？那么在这个他一方面呢有很多这个不吉祥的征兆出现了，一方面他自己回来的时候没有见到儿女的迎接，所以说他内心当中非常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忧心，所以说他就内心当中一下子就炫出了很多念头，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孩子走失了，或者在哪个地方睡熟了，或者说已经淹死了，或者怎么怎么样，反正他自己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担心。这可如何是好？想到这，马直顿感天旋地转，整个森林也好像在发生震颤。马直感觉恶兆连连，于是更加焦虑不安。他又如是侍卫道：“但愿夫君儿女均健康平安，一切吉祥如意。”马直将采摘的野菜果子放于一处。就问普渡孩子们到底在哪里。王子暗想，妻子对孩子如此疼爱，如果直接挑明，他断不会接受。于是王子就沉默不语。那么这个当他的妻子在询问王子他的孩子下落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王子就想呢，妻子对这个儿子对这个儿女的一向都是非常疼爱的，所以说如果直接跟他讲送走的时候呢，已经向他们布施了，他肯定一下子接受不了，所以说暂时不回答。这个方面并不是说王子不疼爱他们的这个儿女，所以说这样的布施。实际上儿子也是非常疼爱儿女的，只不过呢他是为了这个追求无上的这个菩提果，所以说呢将非常这个心爱的非常这个珍贵的东西呢也能够布施出去。但是他妻子呢一下子没有这么高的境界一下没这么高的境界，所以说呢王子怕他受不了，所以刚开始就没有回答。马直未见小孩问普渡，普渡又不说话，马直预感到定有不测之事发生，于是他边哭边说：“不见我们儿女，你又默不作声，这真令我伤心难过。”言毕即昏厥倒地。普渡将他放于草垫之上，不断用凉水浇洒他身体。不多久，马直又苏醒过来。王子这才说道：“我怕你承受不了，故未向你明说。今日从远道来一婆罗门向我讨要孩子，我已把儿女全部布施与他。望你了之后，万物痛苦，无需伤心。如有人索要，我连自身生命也在所不惜。希望你能随喜我之布施。” 然后一般又是这样的嘛，刚开始的时候呢不太能够接受，但是通过一个缓冲之后呢他就能够接受，所以说呢王子等他苏醒过来之后，他就向他挑明了这样一种事情，为了求菩萨菩提的缘故呢，已将儿女布施给其他人了。那么不单单是这个儿女，如果有人索要的话，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的生命这样布施出去的也是在所不惜的。所以说呢，希望你不要做这样一种其他的想法，一定要对我的这个布施呢升起随喜之心。马子听罢稍感宽慰，他对丈夫说，我原本担心孩子已死，听到他俩尚存活于世，我方感安慰。言起马子就将孩子过去常玩之玩具抱于怀里。此时马子又望见与儿女经常戏耍之小动物，情不自禁就边看边哭起来。他又看见地上凌乱脚印，立刻猜想这定是婆罗门以凶暴方式将儿女拖走所致。一想到这里，他又不忍不住再三哀叹一番。一方面呢，就是看到了孩子他们以前耍过的这样的玩具，看到和这个孩子一起玩耍的这些这个他们的玩伴吧，这些这个动物，然后呢又看到就是说地上的这个凌乱的脚印，想到肯定是这个突破了婆罗门，将这个不愿意跟婆罗门走的这个儿女呢，一方面是这个强烈的拖走所致的，所以说呢就想到他们的痛苦，一紧申请，所以说又开始再三的哀叹。王子劝解道，我们不施一双儿女，非为获取轮回安乐与世间名声，纯粹只为获得无上圆满佛果。听完王子此番真心表白，马子方感心又重回平静，他的心态渐渐清静稳固起来。为让王子生欢喜心，马子便说道，你这种布施实属稀有难得，将来如你要布施我也会心甘情愿。那么王子给他开就说这个做了一些这个开导之后呢，那么他的妻子的心慢慢平静了，然后他自己为了可以说是这个真正的随喜王子布施的心王子布施的这种行为，他就说呢，你这样一种这个难得的布施呢，在整个大地上根本找不到的，所以说如果以后为了这个有必要为了成就佛果要将我布施呢，我自己也是心甘情愿的，没有什么后悔的。此时整个山河大地开始震动，诸天人观察大地震动因缘时，方才了知此来普渡王子不施儿女所致。第四天为深入观察普渡后面之不施行为能否持久稳固，于是就于第二天幻化成婆罗门之形象向普渡索要妻子。那么第四天呢，他也是为了观察或者为了这个成全布施的这样一个王子这种布施的这个心态吧，所以说呢就开始幻化了这个婆罗门向普渡王子索要他的这个妻子。所以我们在这个佛陀修行的过程当中呢，经常看到第四天为了观察这个菩萨的意乐而幻变成种种的夜叉婆罗门或其他的这种形象呢，开始可以说是在这个菩萨面前实现很多很多，就提出很多就是说这个难以满足的要求，但是呢菩萨呢都是一一这个都是全部都是这个一一的这个答应的，都是这个做到了。所以说呢一方面第四天我们在看到第四天的时候好像认为他的就是说无事找事这样一种感觉，但是从真正圆满菩萨的一种可以说是这个稀有难得的菩萨万行来讲，他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这样一种助缘。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所要妻子普渡欢喜布施，第四天则现出身相，并未领走马子，且安慰他俩道：“无需担心，两小孩已平安回到你父王那里。”那么就是说现可以说你不要担心吧。现在呢，你的两个小孩呢，已经平安的回到了这个父王那里了。原来，当婆罗门把两个小孩带到西布瓦国后，国中人民亲眼目睹普渡王子行常人难行之布施义举后，均对普渡王子生起信心。那么就是说，以前普渡王子布施国宝大象的时候呢，一个上下的这些臣民都对他呢生起了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就是新生的这个邪见嘛，对他这个布施的大行呢这个心生不满，所以说呢一起商议将这个普渡王子流放了边地。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看到呢，不单单是他能够布施这样一国中的大象，甚至连自己的儿女都布施了，所以说他们就真正相信这个普渡王子确确实实的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人非常不平常的人，所以说呢又是这个仁慈又是这个慈爱，所以说他们大家都对这个普渡王子呢升起的真诚的信心。 国王这则立国王则立刻买下两个孙儿，又令普渡王子火速回宫，并让其登上王位。普渡王子这下乃得以广乃得以行广大布施，利益众生，人们均称赞他为大施主。婆罗门则因卖掉两个孩子而大发横财，以致他朋友纷纷趋炎附势道：“你真有福分，你已依赖上普渡王子啊！”他就是卖掉了这个儿女之后呢，他已经发了财，发了财之后，其他的朋友就说：“你现在很有福报，你现在已经和王子有关系了，现在呢已经依赖上王子了。”那么婆罗门却厚颜无耻的说道：“普渡王子并未赐予我任何福分，是我自己成为殊胜婆罗门高贵种姓供田的缘故，才至广济财富。”他就是说，实际上我的这样一种我的这运发财呢，并不是普渡王子他赐给我的，那么是靠我自己的这个高贵种姓的，还有靠我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很深厚的福德导致我自己广济财富的。也就是说，像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小人呢，就是说，虽然得到了别人的这个救济吧，虽然通过别人的帮助，他自己获得了安乐，但是呢，不但不报恩，反而呢，他还认为呢，就是说是这个是自己的福德所致的。这个方面，在这个沙迦班这个《格言宝存论》当中呢，对这样的人也是有个这个呵斥的，仍然有个这样的呵斥。所以说呢，他在教导我们的时候呢，一方面要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知道恩德，一方面呢，反方设法也报恩。所以如果说是这个受了别人的这个恩德，不但不报恩，反而呢还做一些这个损害之性事情的话，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人的法相了。这方面讲到了，如是忘恩负义之徒，就是后来的提婆达多。那么这样一种忘恩负义之徒呢，就是后面的这个提婆达多啊，就是这个提婆达多。那么不单单是在以前受了这个普渡王子的恩惠之后呢，他不对这个王子心存感激之情，即使是说在这个佛陀成佛之后，他作为佛陀的弟子，通过佛陀的加持，他自己就说是这个得到安乐之后呢，还是这样讲的。比如说呢，有一次可以说提婆达多就说这个有一次是提婆达多他自己这个生了很重的病生了很严重的病，没办法通过很多时候没办法治愈，然后呢没办法请求佛陀加持，然后佛陀给他加持之后呢，他自己的这个病就痊愈了他的病痊愈之后呢别人说这个是佛陀的加持所致的，但是呢提婆达多他非但没有对佛陀心存感激，反而他就说呢这个不是佛陀的加持力，这个就是我的能力，我自己的这样一种福德力导致我的这个病痊愈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后来就是说佛陀成道之后呢，也是有这样一种这个等流的因果的。现在有这样等级的因果，所以说呢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普渡王子就是在因地的时候呢，布施这种种财物，布施大象布施儿女妻子等等这样一种这个过程今天呢讲到这个地方吧。